老公，老师通知儿子在学校发烧又吐，希望家长能够接回去耶。
怎么会这样？
知道，昨晚还好好的，我现在上班实在走不开，你可以请假去接吗？
我也不行耶，我马上就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不能缺席。
那怎么办？好吧，那只好我请假了。
谢谢老婆，辛苦你了。
常常请假我也会担心考绩，但是真的也没办法。
哎，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哎，我们刚刚看了那个夫妻的对话。如果是你家的话，孩子生病通常是谁请假去处理孩子的问题？
当然是我太太了。
是，我家当然是我，后面没有了。
是，
所以孩子上了小学后在学校里的适应，还有不管是他的人际关系、课业各方面，其实真的父母要花很多的心力，而且常常可能疲于奔命。
对，
在这个阶段夫妻之间容易引起冲突的可能包括比如说孩子的管教。那孩子的管教呢，常常我们父母会因为自己成长的经验，他是怎么被养大的，会影响他怎么教养他的孩子。一种可能就是一样的教养方式，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相反。比如说有一个先生他希望孩子早点睡觉，比如九点就要睡，如果不睡他立刻关灯。好，
okay，
那可是太太就觉得说干嘛那么严，为什么让孩子哭，然后你都没有安抚好就给他关灯啊。太太会觉得快乐比较重要，甚至让孩子睡前还在吃宵夜。
是，
那些就因为这样子两个人会起冲突。
是，
那后来了解之后才知道说原来先生是很注重健康，所以孩子要早睡。
是，
那太太呢是因为从小其实爸妈也没怎么管，课业也不注重，所以她觉得快乐就好。
OK
那所以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去了解我们各自的成长背景，
是
或许就比较知道为什么对方是这样子的管教方式。
对，听起来是就是原生家庭成长背景，父母怎么教的，还有他看重的是什么。
是，
如果看重健康或者看重课业，那这样都会带来我们现在的新的家庭夫妻的不同，那不同里面的差异可能引起冲突，对不 对？所以在老师的辅导经验中，常夫妻会为了这个就很多的冲突。
是，所以有些时候我会让夫妻来谈，比如说排优先顺序，假设课业、健康、人际关系、品格，好，这四项你最看重的是什么，然后再请对方也排出优先顺序。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看重课业的跟一个看重健康的一定会起冲突啊。
对，
因为看重课业就是孩子你要把功课做完，看重健康说没关系啦，先睡觉，那没写完的再说，跟老师解释一下就好。 对，所以这种一定会起冲突。
很好哦，老师这样分很好哦，就是他们的教养的重点可能不同，
是
就会引起不同的冲突。
对，
那你这样讲让我想到还有一个就是教养的形态，那也有不同的分类方法。那我觉得有一个平常在使用的一个分类方法，就讲到有四种的一种亲子的一种教养的形态。它的一个分类是根据这个父母对他那个情感的关怀的高低，以及那种掌控控制的高低两个轴来分成四个区块。那简单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威信型的教养就是非常高度的关怀，但是也高度的要求，两个都很高，就是很关心你，但是对你也有要求。那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像专制型的，就比较是会让你觉得哇，好像军人的很严，因为他的要求很高，但是相对他的关怀会比较低，那第三种就是相对的，他的关怀很高，可是他要求比较低。一般我们说这种比较是就宽容型，对孩子比较宽容。那最我也这样讲不能说不好了，有一种是两个都很低，我们一般就归类叫忽略型。好，你说当然普遍在做研究都会说每一种型 上对对孩子会有什么反应。
嗯，
但是老实说了，就是我们就是回到刚刚的议题，我们的父母怎么对我们，往往我们有时候会受影响。
是，
有一种是跟父母一样，但是有一种是跟父母反向，
相反，
对不对？
刻意相反。对。
但是就是回应老师就说了那个亲子的重点议题，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是方式。
嗯，
方式同样的，比如说健康，那你怎么达到身体健康？你是用命令要求的，还是好好跟他聊？也是会不同的方式。
对，嗯，对，的确，所以这里面就像你说的蛮，有很多的细致跟，怎么讲？像你刚刚说的那四种分类啊，哈，那这四种分类里面可能又有，也许有时候会跳跃，也许会跨到别的，也有可能。
对，
嗯，好，那。这个阶段的家庭其实孩子开始进入小学，那你觉得在学校的选择上，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冲突呢？
对，的确有孩子觉得幼稚园，我们上次讲了，现在进入小学，小学的确很多的学问啊，上次也提到怎么选幼稚园，可能是包括双语的，对不对？还是不用双语了。那所以在我的经验，还有我身边的人，在小学也会想选公立的好了，还是私立的好？一样啊，私立的很优啊，英文啊要求很高啊等等。那其实像我住深坑嘛，就是深坑的，那我们就选择在深坑附近的小学。
嗯，
然后那当然是我们住深坑的朋友啊，认识的人，他可能就要把孩子送到台北市，
嗯，
要选一个好的学校，市立的学校，
嗯，
那其实就要回到刚刚第一个问题，那大家看重的是什么？
嗯，
因为如果你要像我们选择就近的学校，公立学校便宜方便，那孩子听到学校打钟走过去都还来得及，那就可以睡到很饱啊。那有些孩子哇要到台北市，那父母要送。啊，很早起床，
对，
对不对？
对，
哦，那个孩子那种臭着脸嘛，他们但是等于精神也不够，这是我觉得，当然有可能达到父母期望的效果。那这个其实见仁见智啊，你说谁最好，谁最怎样？那就是我不晓得这个老师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见仁见智啊，各有优缺利弊，因为会选私校的可能认为学校管得比较严谨，然后在公校因为可能背景不同，
对，
因为私校毕竟要有钱嘛，才比收费比较高，所以背景可能比较类似，
是，
但是公立学校就是所谓的良莠不齐，然后很多家长怕自己的孩子会被同学影响，然后变坏，所以其实要看家长的经济能力，看他的交通方不方便，是否方便接送，还有就是他真的看重的是什么。如果
是
念家附近的，那就应该是很看重方便啊，健康就好啊。
对 对。
那如果非要远远的送去私校，可能就是看重的是他的课业啊，看重他的品性啊。
是，
对，
没错。
所以真的是不同的考量。
对，那另外一个跟老师也聊聊，其实除了选学校，我们很多父母也会考虑那个学校的老师跟学生，
是，
对不对？因为孩子进到学校，其实遇到什么同学。那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老师其实也是可以跟我们聊聊，其实孩子上学我们要怎么去关注一下孩子的状况，因为也许他跟人际里面或者甚至跟老师出了状况，然后父母可能也不知道，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办等等，这个老师有没有什么想分享？
对，这的确就是孩子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因为有些时候比如说孩子过动，那可能同学就觉得他干扰上课秩序，然后就不喜欢他，那老师可能也觉得他让人头痛，所以孩子的过动可能造成他被排挤，被霸凌，或者是说他的课业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可能也会影响小朋友跟他做朋友的意愿。
对，
所以如果孩子在学校出状况，然后学校通知家长，家长之间可能就会起冲突，就是说啊，都是你管的，你教的孩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就怪对方。
好的就是我的，不好的是你教出来的。
对，那这种状况下，孩子出问题，夫妻会争执，老师常常打电话来说你孩子又怎样怎样怎样，有些时候也会让家长觉得说，为什么你好像都不喜欢我们的小孩？ 可能也会造成亲师之间沟通的一些障碍、困难。对，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可能就是说，你要观察孩子，也许学校都没有打电话来说你的孩子怎样不乖，但是你的孩子回来从来不提学校一些有趣的事，然后很沉默，然后甚至有时候不想去上学。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其实也要了解，因为很可能学校发生一些事情，但是孩子不说。
是，
那我们可能要帮助他了解之后能够更适应学校。
是真的要注意了哦。我们小学的时候都会很投入学校，然后什么开家长会啦，
你都会去老师。
对啊，我都会去啊。然后
听说你还是家长会会长。
对，都要参与家长会。然后其实我想有一些家长的心态就是想透过跟老师的关系进去学校，多了解孩子怎么了。当然我听说老师你都不用去啊，小孩
有。
没有，
因为我是老师，我觉得老师就是亲师座谈会常常其实是比较针对一些有状况的孩子，那老师趁这个机会可以跟家长沟通。我不去，其实我是问过我的孩子的，我问他们说你们觉得妈妈需要去吗？然后他们都说不用啦，你去忙你的。所以主要是因为我是老师，我知道学校的生态。
okay,
所以我比较不担心。
明白。
对，
的确真的不容易啦。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双薪啊，那真的很多事啊，真的又要分心在学校，又要管事业管家庭，真的很不容易。所以老师在真的齁，双子的家庭齁，你都是双子，我也是双子，要平衡真的很不容易。
不容易。对，现代的父母其实在事业跟家庭中取得平衡是比较困难的。
是。
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研究齁，就是他们访问了1800个父母啦齁。
是。
然后孩子都是在18岁以下。
是。
然后他们就发现说54%的家庭表达说孩子的行程安排，孩子的活动其实都是妈妈在负责，全权负责。
是。
那57%的家庭表达说孩子有状况的时候都是妈妈在做处理。
OK, 我有看。
对，这很像我们刚刚前面那个。
前面那个，对。
也是一样的。
这个我有看过类似的报道。其实我蛮同意啦，就是大部分就是好像如果是全职妈妈就是妈妈做，但是连如果在上班的好像感觉要协调起来，通常都是妈妈愿意好像多付一点点的那个心力跟协调那个妥协或者牺牲一点来帮助这个孩子多一点。我感觉也同意这个。
是，对，所以其实这个研究后来就发现，问他们说，你们觉得在家里面谁做的家事比较多？那结果各说各话，太太觉得她做的比较多，先生觉得她做的比较多，
是，
但是他们最后事实上是发现说，双薪家庭的妻子的确比家庭主妇的家事做的比较少，
比较少，
对，
okay.
但是双薪家庭的先生。其实他做的家事并没有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多。
简单来说，两个都上班，其实男生做的没那么多，但是男生自我感觉比较好。
他觉得
我有帮忙啊，然后太太就说你都没有帮忙，对不对？
或者你帮的不够多啊。
对，那男生说我有啊。哎，男生最，我不晓得你啦，我们身边包括男生最常说开车去哪里，哎，我来开车接受买东西，然后去玩了。所以男生可能觉得哎有啊，这个也有啊，对不对？也许这个
其实是不同的分工。
对，所以这可能对分的概念不太一样。对
对，就是所以我们其实要强调的是说不是说对等的家事的分工不是对等的，而是一个互补。对，
同意，对，要互补的。好哦。所以老师真的孩子进来这个婚姻的这个阶段不容易。那以前看一些研究调查就说这个阶段的婚姻满意度会降低，就是爱情的感觉会降低。但是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讲了一句话我很阿门很同意，他说我们常以为要很好的爱情才会让我们婚姻更幸福。他说其实好的婚姻的经营学习也会让我们的爱情继续保持那种热。哎，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智慧。所以我们要不要谈一谈怎么让你的婚姻啊可以保持那个 热情跟新鲜、嗯、老师有没有我们提供给观众朋友一些、嗯哦、一些方法、
在这个阶段的话、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忙、嗯、好，父母都忙、嗯、所以可能你如果可以的话，你觉得你最近比较累，就是预先告诉你的配偶、嗯、好，我的状况如何、嗯、尤其女性可能有生理周期、嗯、也可以预先说，嗯，我未来一个礼拜心情会很不好、嗯、那让对方有心理准备。
是，
那或者是说你未来有很多事情要忙，就先告诉配偶说、嗯、我周一忙什么，周二忙什么，周三忙什么、嗯、为什么要告诉他？因为呢，要是你临时说、嗯、啊，我没有办法接孩子，
是，
或者说我今天没办法做晚餐，
是，
那至少对方知道说，哦、嗯、我知道你最近在忙什么，
是，
是让对方有心理准备、嗯、对方可以配合、
嗯、
这是第一点。
嗯，很好、嗯、
对。那第二点的话就是我觉得、嗯、夫妻之间除了共同解决家中的大小事情之外、嗯嗯嗯、其实很重要的是彼此情感的支持。
是，是，
所以请谢谢对不起，
对、
嗯、我觉得最常应该要在家里用。
对，
可是很多人我常常跟一些、嗯、弟兄姐妹谈话、嗯，谈到最后就发现说 嗯他在外面都很彬彬有礼，都很应对进退，很得体，
是，是，是，是，
但是他在家里 是会情绪大爆炸是会跟家人大声吵架的。
是，是，是。
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里面跟外面不一样？他说对外面的人当然要有礼貌啊，维持好印象啊，对家里人何必还摆那个样子啊，那么假干嘛？
是，是。
可是我真的是不太赞成这样做法、嗯、因为我觉得家人才是我们更重要的、
嗯嗯、okay,
要维系关系的对象。
是，
所以你的请、谢谢、对不起
是
更应该对家人说。
是，是，是，对、嗯、我要认罪。对，我们老婆常说、啊、当你的会友，当你的羊比较好我们当牧师的对会友
比较有耐心，
很耐心倾听、啊、祷告，回家就怎么就用完了
用完了，真的。
所以我要悔改，就是你的老师很同意，就是说说谢谢，说对不起啊，说甚至说我爱你啊，请听、嗯、照样在最亲的人也要做，不要因为很熟了好像啊很熟了、嗯、不要这样。嗯，同意，同意，同意。啊，我会努力，会跟我太太现在在镜头上也说，哎，谢谢太太，谢谢你啊，每个老公都要跟我这样学。那我觉得刚刚提到第三个可能考虑到分工的问题、嗯、啊，这分工刚刚提了，就是说其实每个人不是这种平等式的分哈，时间项目，而是大家可以按着不同的恩赐、能力、时间各方面来协调好，讲好就好了。嗯，但是我觉得除了分工以外，就是有时候难免可能有一方做了以后，就像男生帮忙做家事，嗯，那女生就觉得啊，你怎么这个没做，这个没做，这个洗碗不干净，
或者没做好，
嗯、对不对？就啊，老公一点啊，我就不想做了，
对，
那或者吵架了。嗯，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彼此在做的时候，另外一方看不过、看不顺眼、看不满意，千万要忍住，对吗？
对，
不要这么批评。以前早期是我煮饭，后来我太太煮饭，然后我不能，我太太在开始煮饭的时候，我就说啊，你这个怎么做？他说啊，你来煮啊，啊不是就
、啊、
就
那不就全部都回到你身
上，全部我做吗？
然后你又抱怨他不做，
对，那就无法分工。所以我觉得要欣赏，哦，好好吃啊，当然也不能说谎了，就是尽量欣赏他，对吧？
对，
就类似这样，我觉得很同意。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到，就是不要那个在管教的时候在孩子面前吵架。
对，
或者不给对方一个尊重。因为我说夫妻、嗯、有时候老师有没有碰到，就可能你的意见是这样啊，双配偶的意见不同，那、啊、有时候我们就忍不住啊，你意见不对啊，甚至骂他你怎么这么笨、嗯、啊，那小孩就看在眼里，
对、啊、哇，
你这个不尊重爸爸或妈妈，那小孩就不懂得尊重对方，还甚至会钻漏洞。我想要吃糖果就找妈妈，想要去玩就找爸爸，那、啊、这样其实这些我觉得不好，对不对？
是，
这个不太好。
对、嗯、所以的确在管教上事先要沟通好。
是，
有些人可能家庭是一个白脸一个黑脸，那有些是说当我管的时候你就不要插手，你就走开，好，除非我真的过头了再怎么样。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不要在孩子面前争执，真的要不一致事后再沟通，或者是另辟一个房间去谈完了之后再出来面对孩子。
对, 对，没错，
免得孩子就是无所适从。
是，没错。嗯，那最后还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啦，就是我觉得我们要一起来关心、参与、分享孩子成长。 孩子会长大的了。有时候我们珍惜，哎，这个小学阶段哦，最可爱的一个阶段，因为慢慢会变化。那我们一起分享嘛，一起去玩啊，一起就是父母，我觉得父母真的有不同的特质跟他所看重的。比如说，我认识一些爸爸，有一个爸爸就是比较外，爸爸可能普遍比较外向。那就很喜欢去游泳啊、潜水啊、露营啊。他就你知道吗？这个爸爸在带孩子就会影响他的儿子，就往这个冒险啊、户外的这种特质啊、活动去发展。我觉得很好啊。哦，爸爸跟妈妈不同，所以我们一起可以按着各自的特质投入，然后去影响孩子，
没错，
那不能有一方缺席，然后啊也可以有家庭时间，大家可以分享啊，一个基督徒就可以读点圣经啊，讲故事啊，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什么睡梦乡啊、绘本啊，
对，
啊就是会其实会非常的那个很享受的，那如果当然还有一个还有力气的，像我，因为我们在工作在教会就会进到学校，去当志工，当故事说故事的爸爸妈妈啦，教他们品格，那这些就是如果能够跟孩子啦、夫妻一起参与那个分享，其实那个这个阶段其实也非常棒，
是。的确就是爸爸也能够参与哈，比如说学校的志工的服事，一方面他就是能够更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状况，一方面其实自己也可以得到成长的机会，
是
因为学校里可能会安排一些志工的活动演讲啊，或者智能的教学这些。
对，成长很重要，就是我想我们一直讲那个历程的概念，就是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任务哈，那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学习，好，参加一些课程哈，参加一些营会，对爸爸妈妈啊都是非常有帮助。
是好，那我们今天在孩子上小学这个阶段，我们的分享就先在这里。下一次我们可能就要谈家有青少年这个主题了。
家有青少年，好哦。
好，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出去
啊，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在敷面膜的时候，应该不能动皮肤，随便动。有些面膜啊，就免得。对啊，免得影响那个吸收，
不能动了，
会长皱纹啊。
哎呦，真的。